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蒙古行之后，访问了与蒙古相接壤的俄罗斯图瓦共和国。普京星期六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一同参加了图瓦并入俄罗斯100周年庆典活动。绍伊古拥有图瓦血统。普京在图瓦首都克孜勒市中心体育场面对参加庆典的人群发表了演讲。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с юбилеем, со столетием един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Тувы.
普京说他向大家祝贺节日，庆祝俄罗斯和图瓦合并100周年，正是由于俄罗斯将图瓦放在自己的语言保护之下，图瓦人民才能够保存自己的民族独立风格，保存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以及自己祖先的信仰，因此图瓦人民应该为自己自豪骄傲。时常去图瓦度假的普京称赞当地风景美丽，去年他还钓到了一条很大的鱼，而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待开发，并且将会创造新的更多工作岗位。普京回顾了图瓦和俄罗斯的历史渊源，普京说俄罗斯早在17世纪就在图瓦设立了大使馆，并且在当时发放国籍证书。俄文版的维基百科介绍说，清朝政府消灭了准噶尔汗国之后，图瓦地区1912年前一直是属于清朝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1911年蒙古民族革命之后，在当时的图瓦贵族之中，一部分人主张独立，一部分人主张加入蒙古，其他人就主张加入俄罗斯。1914年图瓦以乌梁海边疆区的称号自愿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地。俄罗斯的蒙古问题学者傅之明说，图瓦加入俄罗斯的时候，蒙古并未反对。
Вот в те 20-е годы, да, были дискуссии, быть 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быть ей частью Монголии.
傅之明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曾经讨论过图瓦独立，图瓦成为蒙古一部分，或者是成为俄罗斯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图瓦归属中国的问题就从未被提出来讨论过。中文版的维基百科就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外蒙古宣布独立，俄罗斯帝国在图瓦策划分裂活动，1914年俄国出兵占领了图瓦。中国人将图瓦称之为唐老乌梁海，在谷歌引擎上面搜索唐老乌梁海这个词的时候，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该地区的历史，以及俄罗斯入侵和吞并该地区的介绍。中国的百度百科认为，唐老乌梁海原是蒙古乌梁海人的牧游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朝曾经在那里设都督府，乾隆年间归属清朝，1921年在苏联策动之下宣布独立，1944年被前苏联兼并。俄罗斯的佛教和蒙古问题学者杰连基耶夫说，和俄罗斯的其他两个信奉藏传佛教以蒙古族为主的共和国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相比，图瓦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影响最大，相应地那里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被摧毁的程度也最大。苏联时代他在图瓦旅行的时候，当地居民的屋企里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的佛像的崇拜。杰连基耶夫说，很多图瓦当地的精英阶层在苏联统治时期都受到了洗脑。
И там был свой такой мини-Сталин, диктатор по фамилии Тока.
杰连基耶夫说，图瓦当地曾经出现过自己的小斯泰林，那个独裁者名叫图克，他甚至可能比暴君斯泰林更加残暴。此外，当时图瓦的很多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被送到莫斯科接受训练，那些人从莫斯科返回之后就变得如同中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直关注中国佛教问题的俄罗斯人权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注意到图瓦在庆祝并入俄罗斯100周年的时候，当地蔓延着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很多人，特别是当地反对派人士认为，图瓦遭受俄罗斯统治100年，莫斯科决定着图瓦的命运，当地人并没有自由。
Ну а сейчас, учитывая, что Далай-Ламу не пускают,
尼科里斯基说，目前俄罗斯不给达赖喇嘛来到访问，当地人都对此非常不满。另外，当地人认为俄罗斯统治100年来，民众生活仍然贫困，当地至今并没有任何的铁路，和外部的交通联系完全依靠公路。莫斯科中央政府对图瓦的关注、拨款投资同样的非常少。尼科里斯基说，普京政府允许中国企业在当地开采矿业资源，但图瓦生态环保人士指责中国企业破坏生态，这些亦都同样引起大众对普京政府的不满。此外，图瓦的很多反对派人士目前都支持以及同情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 尼科里斯基话，图瓦人对普京呢次访问嘅反应非常之消极，但系不满情绪是否能够转变成为脱离莫斯科嘅分离倾向，目前好难讲，因为即使好多人有分离情绪，由于害怕当局迫害，大众都唔愿意公开暴露出嚟。美国之音白话莫斯科报道。